弟兄姐妹平安。哇，感谢主，真的想不到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是不是8年前左右吧，所以真的想不到这么快又可以来到当你们当中，可以与你们有这个分享。我们也没有，我跟我太太也没有这么打算1月份来美国，因为冬天嘛，来干嘛？还有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storm， 有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树，所以啊，不过因为去年7月份吧，我的女儿就在 Salem， 就刚刚结婚，平常她都回家跟我们聚在一起，因为刚刚结婚了就没有办法回来，所以我跟我太太说，要不看看飞机票怎么样？哦。搬家，所以就决定来2周陪陪我们的女儿，可以还有看看朋友，很感恩可以跟弟兄姐妹有这个分享的机会。我跟我太太2006年从 Oregon 从 Portland 去了中国去宣教，踏上这个宣教的生命已经有差不多18年的时间，在中国11年，现在在欧洲已经有6年多，差不多7年的时间。我们几乎所有的宣教士都会经历到，就是每隔2年左右吧，就会回来啊，跟教会弟兄姐妹分享，都是很正常的。所以每2年左右，我们都回来。跑很多的地方，去很多的教会，也跟很多的弟兄姐妹有探访啊，有分享。我记得有一年，我记不得有多久了，2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我们跑了5000多里，开车。我们睡的床有12到15张，都不一样的床。因为探访的人都不一样，所以哇，今天在这里，那一天就在其他的地方。这次回来本来是在 Portland 刚一个朋友的家里，可能要住几天才来 Salem。 还没有来的时候，这个朋友告诉我们他的家有棵大树倒下来，倒下他的家，就完全的就不能接待我们，所以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朋友，他说啊，你来接我，可不可以在你家住几天呢？他说可以，没问题。哇，很开心啊！这一次也可以跟 Michelle 和 Tim 在他的家里可以住了几天，他接待我们啊。所以今天的题目也是关于接待耶稣。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去朋友的家，或者不一定比较陌生人的家，他们怎样接待你啊，很快你就感受得到他们的心，是不是啊？如果真的有这个接待的心，你就感受到有一种平安，有一种舒服，你就觉得啊，没有压力。所以我们在听的家里也感受得到，他们真的爱主，所以他们愿意接待我们啊。我们的早点特别的丰盛，也很谢谢 Nathan 帮我们做很特别的 latte， 不错，很专业。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肯定我们大家都很熟，玛利亚跟马大。他们接待耶稣，我们都知道耶稣经常去耶路撒冷，因为是他阿爸父神的家，他的殿。不过我们想一想，每一次耶稣去耶路撒冷去讲道去分享，他面临的事情多不多？他受到的打击多不多？ 肯定非常的多。每一次我想他去到耶路撒冷，心情都是哇，很这个激动，哇，可以去到他的父的地里面去分享天国的道。不过这个攻击很多，所以面临的压力也是很大。这个经文虽然没有说，不过我们也知道肯定不是一次两次，马大跟玛利亚都经常的去接待耶稣，因为他们住的地方这个 Bethany 离耶路撒冷很近，可能只有两三公里就可以了。我以前在云南的时候经常去这个戒毒的农场，要开车开十多个小时，所以经常就在大理，有没有人去过大理啊？就在大理一个姐妹的家里面落脚过一个晚上。这个姐妹非常爱主，在她的家里我们可以安静下来洗个澡吃一顿饭，跟他们有很好的分享，然后过一天就继续的开七八个小时的车去这个福音戒毒的农场。所以在这个姐妹的家里慢慢停顿一下，慢慢安息一下，就好像预备我的心去面临在这个农场要面临的很多的事情。真的很感恩这个姐妹，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笑容，她的心。每一次去到她的家里，小琴真的用她的心来接待我们，多么的这种温馨，这种安慰。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都是把玛利亚跟马大对比，是不是啊？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听，很安静的去听，马大了他就在做饭，很多事情要处理。这个肯定是在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的一部分。不过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不是太多关于他们做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爱他们一家，他爱玛利亚，他爱马大，也爱他们的弟弟拉撒路。你知道耶稣为什么爱这个家庭啊？因为他们经常接待耶稣，经常开他们的家门。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接待。对我来说，我也在欧洲，在我服侍的好几个教会里面经常分享这个概念。就是去年我们在巴塞尔的教会很多时候就谈到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分享福音，所以也通过这个经文，也通过其他的经文，我谈到如果我们真正的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我们必须要开三个门。这里我们看见，从这个经文我们看见这三个门是哪三个门。第一个门，家门。有没有看见马大邀请耶稣到他的家？这个是个很简单的动作，不过包含着什么？包含着很多很多。比如说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有很多中国的学生来留学读书，是不是啊？很多很多，以前特别多，可能现在少了一点。根据一些统计啊，90%多的留学生不会，他们4年的读书不会被美国人邀请到他的家里面做客，很少很少。开这个家门是非常重要。那有些时候我们有很多借口，我的家不是很大， 我的家不是很漂亮，我的家不是很舒服，很多很多的借口，这一切的借口都没有关系的，没有用的。因为当你愿意打开你的家门的时候，就证明你跟这个人愿意接受他，愿意跟他进入你的这个一些私人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不管是留学生，不管是邻居，不管是周围的人，熟的人，陌生的人，我们都必须考虑愿不愿意打开这个家门。打开家门是个难，也不是太难，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做。不过打开这个家门的时候，不是只是第一道门，还有其他的门，我们必须要考虑怎么样去打开。第二道门，厨房的门，那个冰箱的门，你必须要打开。Refrigerator, the door of your refrigerator. 啊，为什么？特别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请我来你家没有吃的，就不是接待了。这个冰箱的门必须要打开。那这个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很多很特别很丰盛，不过这个冰箱的门，这个 refrigerator, 你打开的时候，你用心去做一些翻拆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受得到什么？感受得到你的热情，感受到你的心，感受到你的接待。这个我们这里也看见马大在做饭。马大我知道他很懂去做饭，他做饭肯定很好吃的。他预备很多，他想做一顿特别好的饭菜给耶稣吃，因为他知道耶稣真的一顿饭，我们不用用太多很特别属灵的眼光，哦，耶稣很属灵的，他不用吃很多，他是人，他必须要吃的。当马大真正的预备，真正的去用心的去做一顿饭给耶稣吃的时候，他不是单单喂饱他的肚子，他心里面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这种爱。厨房的门，冰箱的门，我们打开一点点，多一点去接待。第三道门，在这里我们看见玛利亚再开一道门，是她新的门，她打开她的新的门。我知道我们都很多时候有很多话我们要说，我们可以很多故事很多经历，我们很愿意跟别人分享，客人来我们有很多的交流。不过这里我看见的是玛利亚，她愿意打开她的心门，去真正的听耶稣去讲他心里面愿意讲的。弟兄姐妹，传福音肯定我们要开口，我们要分享福音，耶稣是谁，十字架是什么。不过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去听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讲很多，根本就没有去听别人的故事。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听，真正的去听，我们其实没有这个 position, 没有这个位置去跟他们说很多，他们也不一定会听进去。 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她的心敞开，她在听，深深的去听，很近啊。在圣经里面有三个经文谈到马大、玛利亚跟耶稣，这里是第一个，在约翰福音其他两个，第一个就是拉撒路复活的，第三个就是他们这个筵席邀请耶稣，玛利亚打开这个真拿达香膏来膏耶稣的头和他的脚，这个是另外的讲到，以后有机会。三个门你打开了几个？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纯福音的心，你有没有邀请一些弟兄姐妹、一些朋友、一些邻居来到你的家？你有没有开你们的厨房的门、冰柜的门，把一些你可以摆出来的来预备好给他们吃？你知道吗？生命里面一切的关系，我们中国人真的知道，谁跟你吃饭的人，最常常跟你吃饭的人，也应该是与你关系最好的人。开你的厨房的门，开你冰箱的门。最后，我盼望我们也愿意学习怎么样去开我们的心门，先多多的去听，深一点的去听。如果你真的去听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一个人心里面的心跳，对他来说是什么是最重要，这样你就可以从神得到智慧，来怎么样跟他们分享这个福音。这个接待，这里翻译过来的时候是 receive， 很多时候这个接待，其实我们中国人很熟的是，就是这个 hospitality 本来的意思就是好像 hospital 医院，是不是？你有病有毛病的时候，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去医院得到医治。不过医院不是单单得到医治吧，还有你心灵里面得到安息，得到安静。这个家门，这个厨房门，还有这个心门敞开的时候，你知道吗？一个人的心灵就得到安静下来，平静下来，他们的心就会敞开，他们就会愿意去听。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发觉有另外一个字，就是 entertain。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有朋友来家，我 entertain them， 这个翻译过来是招待，去招待他们。你开你的家门，你跟他们弄一顿饭给他们吃，你坐下来谈话交流，去招待他。招待跟接待有什么分别啊？ Entertain someone 跟 showing true hospitality， 真正的去接待，有没有分别啊？分别很大。可能这个分别最大的地方就是这个心，有没有开这个心去多听，深深的去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困难，他们的痛苦，可能还有他们的眼泪。如果你愿意的慢慢去多听，不如一开始就谈谈谈关于你自己的事情，可能当你听完以后，你去分享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听进去了，他们就真正的愿意，哇，你听我的，我也愿意听你的。这个接待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思想是一个很浓郁，历史悠久，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是不是？ 特别以前哈、啊，现在可能因为现代的人的生活环境跟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很多时候在中国人的心里面，哦，有客人来就是不熟的陌生的，我们也很多时候愿意哎进来喝茶喝茶，我们吃一顿饭，这个是很好的，这个也是圣经里面这个圣经的文化的一部分，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去愿意去接待特别一些陌生的不熟的人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接待可能是上帝的天使。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他接待了三个陌生人，他见到这三个人，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有什么看见，可能他属灵的眼光里面看见这三个人很特别，不过这个不是最重要，他就是很好客，他的心里面就是这么愿意去接待任何的人，所以看见这三个人，他说来来来来我家，我很简单预备一些饭菜给你吃。他做了什么？他在羊群里面找一只最嫩最好的羊羔去预备，可能这样预备要半天的时间啊，好像杀猪一样，不简单的、啊、慢慢弄好烧好，跟他们一起吃饭，不知不觉他们就接待了上帝的使者，可能是上帝他自己。在另外一个经文，在撒母耳上25章，大卫王他跟这个拿巴，是不是啊？拿巴，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这个拿巴是个恶人，大卫帮助他照顾他的羊，最后他派人说嘿，我照顾你的羊啊，按照当时候的风俗，他必须要接待大卫的，他竟然没有接待大卫。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哦，没办法了，算了。你知道大卫要做什么？这个拿巴，你知道大卫要做什么？把他杀掉。因为不接待是一个很特别，当时候吧，一个很大的罪恶，一种恶人的行为是不接待人的行为。我在中国11年的时间，除了这个福音戒毒的施工以外，我经常去少数民族的地方，我特别特别喜欢去傈僳族的地方，云南在靠近缅甸傈僳族的地方。我认识这个傈僳族的弟兄很年轻，很爱主，我经常陪伴他，经常跟他喝茶，他也接待我，我也经常接待他，所以我们的关系特别的好。我经常说，在我中国10多年的时间里面，如果真的上帝赐给我一份很大的礼物，就是这个阿邓，这个傈僳族的弟兄，他真的好像我的儿子一样，属灵的儿子。我自己有四个女儿，没有儿子，他就好像我的儿子一样。很多次他带我去他所住的傈僳族的地方，叫福宫。有没有人去过福宫啊？没有。傈僳族人住在高山，所以以前特别，如果要从去到这个他们的地方，这个县城吧，还要爬山，近一点一个小时爬山，越远一点2-3个小时也是很正常。所以阿登他的家离路公路可能1个小时左右吧，也不是太远，所以爬爬爬爬到他的家里每一次去到阿登的家里，他的妈妈真的用心来接待我。我们经常坐下来吃饭，你知道他们很贫穷啊，没有什么的。 阿登也经常把我带到他的姨妈的家里，他的姨妈我们叫她大妈，大妈，大妈是我一生人所遇见的人里面其中一个我永远不可以忘记的。大妈很爱主，虽然她不懂不能看文字，不过每一句话她听进去，很多时候就是她就抓住上帝给她的这句话，她不放手。她很年轻的时候因为丈夫不忠诚所以就离婚了，她知道圣经说如果你离婚了就不要结婚，所以就很单纯的他就从来没有复婚。几十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他上帝给他这个负担就是收养了很多很多的孤儿，特别这个生育计划出来以后，哇，这些少数民族对他们来说生育孩子越多越好，突然只能生一个两个，所以他就把很多婴儿啊，很多就从高山里面就藏在他的家里，很多年都是这样。在大妈的家里，每一次跟他们坐下来一起吃饭，一起上帝给我有跟他们分享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分享的时候我特别很注意每一个人，我特别注意大妈的眼，从她的眼神里面我真的看见她有一个很渴慕神的心，她真的从心里面最深的地方去听，这种感受真的真的很奇妙很特别。有一次我预备去探访阿登还有他的家人吧，所以过了几天阿登就告诉我，李老师，你来的时候大妈说她要杀猪，我听了以后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杀猪，杀鸡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在农村在民族的地方，一头猪代表什么？他们养两头猪，最多三头猪，他们就是一年的收入，留一头自己吃，其他卖出去。养猪不简单。我说阿当，千万不可以，杀一鸡就可以了。不过去到他的家里的时候，大妈真的杀了一头猪来接待我。大妈说李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种特别的喜乐，所以他必须这样做。当我吃这些猪肉的时候真的要哭，因为我知道这个代表什么。一边吃一边心里面真的很难受，我在祷告，我说主啊怎么办，这么大的一个接待我怎么样去接受。就在这个心里面好像真的很不安稳的时候，上帝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 Look， 他不是单单接待你，他是在接待我，你奉我的名去到他的家里去分享。他听到我的话语，他心里面何等的喜乐，他是接待我。是的，
接待有代价，有付出，也不容易。不过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接待，不管是谁，你知道吗？我们是接待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去接待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接待的是神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多么的荣幸，多么的荣耀。这个接待，这个功课，可能对一些人是很自然的，有一些人就真的很喜欢接待，有一些人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慢慢的锻炼，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主啊，因为你接待我，你爱我，你接受我，我也愿意去学习，去接待别人。两年前，我们在德国的时候，大家知道两年前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乌克兰的征战。可能在美国，因为距离，因为一些比较远嘛，所以可能就没有这么接近。不过我们在欧洲太接近了。当 Russia 俄罗斯要打乌克兰的时候，整个欧洲就很紧张了，因为就在我们的后门，很快就可能打到我们这里。开始征战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我们就开始祷告说，主啊，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如果有机会给我们去可以帮助一些这些乌克兰的人吧。所以过了一周两周，突然就收到一个信息，有一对夫妇，乌克兰的，这个太太是乌克兰人，这个丈夫是中国人，他在读书的时候认识尤里亚跟张弟兄，很快就跟他们联系上，所以我们就说，你们如果没有其他的安排吧，就来我家吧，因为这个征战，这个轰炸已经越来越近，他们经常听到这个炸弹在他们的城市里面轰炸，所以他们就真的，他们在乌克兰这么多年，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工作，有教会的服事，所以突然就要把这一切放下来，他们决定先来我们的家住一段时间。刚来到我们的家的时候，哇，表面好像他们很正常啊，表面没有很多的问题啊，没有伤痕累累啊，不过心灵的创伤，心灵的这种伤，确实真的很快就感受得到。他们很多时候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些车大的车，卡车经过的时候，声音大一点，他们就突然这样，因为他在他们的记得这是轰炸，这是炸弹。过了好几天，他们慢慢的平静下来，我们开厨房门，做我们可以做的给他们吃，也经常坐下来听他们分享，跟他们去散步，慢慢他们真的安静下来，听了他们很多的故事。不过过了两周以后，我们就回来美国，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些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来接待他。我对教会说，接待很不容易的，接待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的，我盼望这个教会会抓住这个上帝 给他们的一个机会，学习怎么样去接待。因为在这个接待里面，我们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这个教会的生命必须一定会成长的。过了几周以后，很可惜听到一些心里面很不愿意听的，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 有一些很愿意接待，也付出很多，不过也听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反馈，很多有些人觉得他们的需求太大了，他们这样那样很挑剔，怎么怎么样，最后心里面确实有一种很不舒服的这种感受。我跟我太太在接待玉利亚跟这个弟兄的时候，我们听了他们很多的故事，也慢慢跟他们很熟，有很多的一起来祷告。玉利亚这个姐妹真的很不简单，因为你单单看玉利亚的时候，就觉得她一个很平凡，没有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什么很优秀的地方。不过你慢慢听她的生平的故事见证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在她的生命里面所做的奇妙的事工。她一出生就被放在一个孤儿院里面，他的妈妈是一个醉酒的，在他慢慢成长的时候，在他离开这个孤儿院以后，他才发现他有两个妹妹，也是在不同的孤儿院。在孤儿院很多人看不起他，很多人觉得他这种好像有一种bully这种感觉吧。不过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就很快就接受了这个福音。在孤儿院里面从来没有得到生日的庆祝，也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的礼物。他说他十来岁的时候，在他的生日的时候，他坐在这个窗口里面，看见下面二月份的时候一天阴阴的下雨的，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他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太阳，给我阳光，这个是他对上帝的要求，他的祷告。从哪一年开始，他说所有他生命的那一天都是晴天，都有太阳。我听了以后，我觉得真的吗？可不可能有一些夸张啊？每一年二月份都有他生命的那一天都有阳光。在没有来的时候，玉利亚跟这个团契在我家里面有个聚会啊。我做了很多饭菜，所以很开心，大家都吃得很开心，有很多很好的分享。在分享的时候我谈到这个恩典，谈到这个礼物，所以我就帮助他们，愿意他们更多明白上帝的恩典和这个礼物，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礼物。结束的时候，我说我有礼物给你们每一个，有八个人左右吧。所以因为我是摄影的，我经常拍很多的飞鸟，所以我就打了很多出来摄影，所以我就每一个人给一张我拍的。我就讲说我把它翻倒过来，所以他们看不见，不能挑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所以他们拿的时候看不见这个照片是哪一个吧。从最年幼的开始，这个那个，最后轮到玉利亚的时候，他就挑了一个。他打开的时候，一个飞鸟，小小的，是我在昆明的时候拍的。他问：“这个飞鸟是什么名字啊？” 我知道，因为我懂得飞鸟的名字不多，不过这个我是，这个飞鸟叫做太阳鸟 ，Sunbird。我所有拍出来的只有这张 Sunbird， 他挑了这个 Sunbird。我一说了 Sunbird， 我就把他的故事连接在一起。我真的完全相信，他每一个生意的时候，上帝都会给他一些太阳，要证明给他，他是上帝所爱的。被爱的女儿，接待约利亚，接待这个弟兄，有没有代价？有没有付出啊？肯定有的。不过我可以真正的在这里见证，我们接待的是上帝的天使，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得着远远超越我们的付出，远远超越我们的付出。二月十七号，你们觉得在如今有太阳的机会多不多？晴天多不多？如果你们真的要找一个地方有天晴的，你来我的家，因为二月十七号我们为约利亚庆祝他的生日。肯定会有晴天的。圣经有一句话，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到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冷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情欲人意时期生的，乃是从神所生的。可能有些时候你接待了一些人，觉得呀可以，没有问题啊，可能没有信主，你接待以后还是没有信主，没有关系的。今天的他可能不是以后的他，你接待他的时候，你在他的心灵的深处播种，你在他的心灵的里面，他经历过这种从神来的接待，有一天这个种子真的可能会发芽，可能会生根长大，成一个我们真的不能想象的一个人。今天我们通过这个经文，我们考虑我们有没有开我们的家门，我们有没有开我们的厨房的门，我们更重要有没有开我们的心门，去用我们最真诚的心去接待这些人。因为最后不管结果是怎么样，最后我们奉耶稣的名去接待这些人，我们接待的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你们愿意教会复兴吗？你们愿意教会成长吗？你们愿意更多的人真的来到神面前得着这个福分吗？多开我们的门吧，我们的家门、厨房门，还有我们的心门。在中国十多年， 大妈的她的相貌，她的笑容，她的心，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盼望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可以再见大妈一面。如果不是今生的话，来生在永恒里面，我知道真的是一家人，是不是？你接待的人很可能在永恒里面就是你的家人，这个是上帝应许的，也是他愿意的。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你开你的家门，开你的窗户的门，你的厨房的门，也开你的心门，来对待我们，来接受我们。你没有一样好处不会留下来不给我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个很保守的心，都有觉得哦，如果我做了这个怎么怎么样，很多的借口。主啊，把这一切的借口挪走，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愿意去接待别人的时候，不管是弟兄姐妹，是陌生的人，是邻居，最后我们接待的是你自己。主啊，谢谢你通过这个经文给我们有另外不一样的看见，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